我们除了要知道神学用语可以给基督徒人生带来长处和短处，还要明白它是怎样冲击我们的群体互动的。对于建立基督教神学来说，群体互动是另一个主要资源，因为它让我们去关注基督的身体能给我们的帮助。在基督徒群体内的互动有三种重要层面。基督教的传统、当代的基督徒群体以及个人的判断。基督教的传统代表了圣灵在过往教会中工作的见证，我们明白他给我们灵里的前辈有什么教导。我们当代的基督徒群体代表了今天活着的基督徒的见证，圣灵对我们身边其他信徒现在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个人的判断代表了我们自己对问题的结论和确信，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的个人判断带入我们和其他人的互动里。群体的这些方面是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互动，也形成了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我们继承的传统给我们当代群体和个人的判断提供信息，我们当代群体传达吸收我们承接的传统，影响我们个人观点，而我们个人判断则调节吸收我们继承的传统和我们当代群体带来的影响。我们心中对这些基本的互动有数之后，就要来看看系统神学的特殊词汇通过其中哪些途径促进或者拦阻群体的互动。让我们首先看看神学用语促进群体互动的一个重要途径。神学用语促进群体互动的其中一样最主要的方法，可以用一个词来归纳：沟通。当基督徒明白并且能够使用系统神学家发展起来的特别说法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彼此沟通。一方面，当我们理解系统神学用语，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和我们基督教的传统进行互动。从前绝大部分的神学著作、圣经注释、信经、信条以及其他神学作品都经常使用神学用语，以此归纳基督教信仰。很典型的是系统神学极为关注的这些传统的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和过去的基督徒进行互动的时候，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帮助。例如，如果你感兴趣要知道像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这样的教会领袖有什么教导，要是你熟悉传统的神学用语，你就有极大的优势了。当然，有很多专业用语是在这些人物以后的年代才形成的，但是神学用语仍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的作品接上关系，使我们可以从神对他们的教导中得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同有一种共通的神学词汇，我们目前群体的互动也能得到大大的增强。下一次你去上课或者参加教会特会，请认真听取与你同有一个信仰的人是怎样彼此谈论神学问题的。你很快会发现，当参与者认同他们所用词汇的含义，他们就有好的沟通。他们若不认同，沟通就受阻碍。大多数的根真教信徒说称义的时候，他们是指唯独因信称义，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我们对称义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你能想象沟通的困难吗？如果我们说成圣，我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岂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能说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高升，而不需要去澄清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好事吗？我们对神学用语认识更多，有更多的共识，我们就越能彼此有效的沟通。尽管系统神学的特殊词汇确实能够用这些和别的方式促进我们的互动，同样真实的是，它也能拦阻我们的群体互动。系统神学里 很多特殊的说法是古老的用语，在今天不能达成很好的沟通。其中一些早在教父时期和中世纪就出现了，其他很多的也是出现在好几百年以前。尽管这些专业用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为了促进沟通，但要在今天有好的沟通交流，他们真的是太古老了。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学会了一些古老的说法，但我们身边很多人却不晓得，使得群体互动大大的受到了限制。当我解释基督本质联合的教义时，就是关于在基督的一个位格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联合的教义，我就经常遇到这个沟通的难题。
有谁知道本质 hypostatic 这个专业用语？
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明白本性和位格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对这些用词的理解和几个世纪之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更熟悉，我们就更能看到它的长处。但我们也要小心看到，它确实能拦阻群体之间的互动。